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聚集敬拜。
好高兴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敬拜。
真的是神的恩典。
真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开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开始一起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
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
我们来见主你的面，
我们来见主你的面，
让我们来思想你的慈爱，
让我们来思想主你的慈爱，
思想你的恩典，
思想你的恩典，
更思想你的话语，
更加思想你的话语。
主啊，求主你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重担。
主啊，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重担，
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
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
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早晨这样的分享，
求主你祝福我们今早这样的分享。
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
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
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与我们每一位说话，
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都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属天的灵粮，
让我们可以去领受你属天的灵粮，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坚固，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坚固，
得到更新，
得到更新。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来带领，
让圣灵从头到末了来带领。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好，今天我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民数记的第二十六章。
今天我们继续同大家分享民数记26章。
我们开始前，我们先诵读我们今天早晨的正道的经文。
我们开始之前，先来诵读今朝的一个经文。
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
我们用启应的方式，
我们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
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
好，我们可以弟兄开始。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
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穆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
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
以色列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
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
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
要按着所念的咎，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
利未人按着他们各族辈属的，属歌顺的，有歌顺族，有歌辖的，有歌辖族，属米拉利的，有米拉利族。
利未的各族有利尼族、希伯伦族、玛利族、母氏族、可拉族。歌辖生暗兰，
暗兰的妻名叫约吉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亚伦生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
亚伦生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
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
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
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莫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 数点以色列人。
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
哦，最后一句我们一起读。
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整装待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整装待发。
啊，民数记二十六章是一个非常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
民数记二十六章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啊，可以说是整本民数记的一个分水岭。
可以说是整本民数记一个分水岭。
啊，有人说民数记就分两个部分。
有人说民数记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有一到二十五章。
第一部分就是一到二十五章。
就是讲到第一代的以色列民。
就是讲到第一代的以色列民。
或者叫他们是一个失败的一代。
或者说是失败的一代。
然后从二十六章开始。
然后从二十六章开始。
就是第二代以色列民的故事。
就是第二代以色列民的故事。
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第二代以色列民是从数点他们的百姓开始的。
当我们读一段的时候，就发现原来第二代以色列民是从数点他们的百姓开始。
所以我们想到数点，我们就会想到民数记开始就是他们第一次的数点。
所以我们想到数点，就是民数记开始第一次一个数点。
啊，所以当读到数点，我们就会想到原来这本书叫中文叫民数记。
我们想到数点，就会想到原来这本书中文叫民数记。
原来这本书原来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它本来不叫民数记。
本来这本书是希伯来原文的圣经，不是叫民数记。
啊，民数记这个中文是和英文的 number， 他们都是从这个其实是一本，也就是希腊文的一本，才这里开始的。
这个民数记的中文和英文的 numbers 都是源于这个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
哦，这个名字可能跟整本书两次的数点人数有关。
这个可能跟这本书两次的数点人数有关。
但是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这本书它的名字是用整本书的最前面的五个希伯来文字，第五个就是在旷野作为它的名字。
但是这本书这个原文是希伯来文里面是整本书的这个开头首第五个字，这个希伯来字在旷野来为书名的。
在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名字更好。
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个希伯来原文的名更好。
的确在民数记就在讲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故事。
的确民数记就是讲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故事。
但是当我们在读民数记，我们会发现很可惜。
但是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可惜。
因为在旷野是以色列民失败的历史。
因为在旷野是以色列民失败的历史。
因为他们悖逆不信。
因为他们悖逆不信。
他们得罪神，结果一代人倒闭在旷野。
因为他们得罪神，所以一代人倒闭在旷野。
所以在这本书的时候读了这个旷野，你就会发现原来是一个讲到以色列民的失败。
所以本书叫在旷野，其实是讲到以色列民的失败。
但是却也有神的信实。
大概也都有神的信实。
当我再重新再读这个第二次的数点，
当我重新再读第二次的数点，
我突然发现原来数点是多么的宝贵。
我突然发现原来数点是很宝贵的。
以色列民很可惜。
以色列民很可惜。
因为两次的数点。
因为两次的数点。
是更有意义。
是更有意义。
因为每一次神来数点他们。
因为每一次神来数点他们。
原来神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原来神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第一次的时候，实际上虽然在这个是在西乃旷野。
第一次虽然是在西乃旷野，
但是神已经在预备让他们直接向应许之地进发。
但是神已经在预备叫他们直接去进发应许之地。
当时圣经就说只要十一天的时间就到了。
当时圣经说只要十一天的时间就会到了。
但是他们因为不信，
但因为他们不信，
他们悖逆神，
他们不逆神，
结果他们换来了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
结果他们就换来四十年在旷野的漂流，
最后全部倒闭死亡在这个旷野中，
最后全部倒闭死亡在旷野中。
我就在想，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只要一直进去，
我就想如果他们那时就直接进去，
他们早就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
他们就早就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了。
不过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民数记了，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都没有民数记了。
但是我们也感谢神，神这次二十六章是第二次的数点以色列的民，
我们都感谢神，二十六章是第二次的数点以色列民。
这次的数点有个很大的特点，
这一次的数点有个很大的特点，
这是一个新的一代，
这个是新的一代，
他们将要开始新的旅程，
他们要开始新的旅程，
在他们的前面是一个美好的盼望，
在他们前面是一个美好的盼望。
但是每一次他们要去之前， 我们知道这个数点它的意义是要他们来预备，
我们知道这个数点的意义是要他们预备在他们去之前。
在这个民数记从二十六章到三十章，
民数记从二十六章到三十章，
实际上这一段用了五章的篇幅在讲到神怎么样预备新一代的以色列民预备进入应许之地。
实际上这里用了五章的经文去讲，以色列人民是怎样预备去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来读，如果看二十六到三十章的一个结构，
如果我们看二十六到三十章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很清晰，
这个结构很清晰，
就在讲神怎么样来预备他们，
就在这里讲神如何去预备他们。
如果我们读这几章的内容，
如果我们读这几章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还是蛮熟悉的，
我们会发现其实好像我们都挺熟悉的，
因为在前面也有很多提到这些的事情，
因为前面都有很多提到这些事，
但是在二十六章以后，
但是二十六章之后，
这一切都完全的改变，
一切都完全改变。
因为对于新一代的以色列民，
因为对新一代的以色列民，
对于已经经过了四十年旷野的日子，
已经经过了四十年旷野的日子，
这些新的一代的民，
这些新一代的民，
是一个全新的一代，
是全新的一代。
所以这些的他们神的预备在他们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新的意义在当中，
所以在他们当中的预备神就有非常全新的意义。
今天我们来看二十六章，
今天我们来看二十六章，
我们看神在第一件事情就是数点人数的事上，
我们看第一件事就是神数点人数这件事，
神怎么样来预备他的子民，
神如何来预备他的子民。
在 这一章里面，我们第一个看到神首先就是要他们预备征战，
首先我们看到神就是要叫他们预备征战，
在第一到第二节，
第一到第二节，
在这里神命令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数点以色列的民，
这里讲到耶和华是命令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去数点这些以色列民，
好像跟第一次一模一样，
好像跟第一次一样，
他们数点是二十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
他们数点的是二十岁以上可以出去打仗的。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神要他们预备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神要他们预备的第一件事，
不是要他们去，你们要到迦南美地，
不是说你们要去迦南美地，
到流奶与蜜之地，
到流奶与蜜之地，
你们将要享受你们的生活，
你们将要享受你们的生活，
你们有很多丰富的食物，
你们有很多丰富的食物，
又有神分给你们的田地，
又有神分给你们的田地。
但是想不到神第一个命令，
想不到神第一个命令，
就是要他们心里预备征战，
就与他们心里面预备征战，
可能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
可能跟我们人的想法不同，
就好像今天很多人怎么样来他们来接近这个基督教信仰，
好像今天很多人他们怎样去接近这个基督教信仰
很多的时候他们听到哇，基督教信仰我们在里面可以得福，
很多人会听到原来基督教信仰我们可以从中得福
我们可以知道神给我们可以富足，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富足，
他是我们的牧者，他给我们使我们凡事不缺乏，
他是我们的牧者，可以令我们凡事不缺乏，
我们可以享受丰盛的食物，
可以享受丰盛的食物，
我们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
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
我们将来会有身体健康，
将来会有身体健康。
但是圣经 我们会发现他并没有这样来告诉我们。
我们会发现原来圣经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反而他告诉我们，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反而他告诉我们，当你成为一位基督徒，
你要预备征战，
你要预备征战，
因为敌人要来，
因为敌人要来，
你将要面对看得见的敌人，
你将要面对看得见的敌人，
更有看不见属灵的敌人，
更加有看不到的属灵的敌人。
原来以色列是耶和华神的军队，
原来以色列是耶和华神的军队，
要为神而征战，
要为神而征战。
所以我们就，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神不祝福我们，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说神不祝福我们，
而是要看到神真正他要我们怎么样来进入到祝福，
而是要我们看到神如何令我们真正进入祝福。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耶稣刚出来的时候，
他行神迹，
他行神迹，
他医病，
医病，
赶鬼，
赶鬼，
结果很多人跟从他，
很多人跟随他，
每个人都要 来成为他的学生，
每个人都想成为他的学生，
他们要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能力，
他们希望可以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能力，
得到祝福，
得到祝福，
他们来做，想跟随耶稣做门徒，
他们想跟随耶稣做门徒。
我们知道耶稣后来对这些跟随他以及他的门徒第一句话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对于这些跟随他的一些门徒或者学生第一句话是什么，
他告诉什么是门徒，
他说什么是门徒，
若要跟从我，
若要跟从我，
他说你们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舍己，
他说你第一件事就是要舍己，
要背十字架，
要背十字架，
然后你可以来跟从我，
然后你才可以来跟从我。
原来神的祝福需要我们警醒的预备，
原来神的祝福要我们去谨慎的谨醒预备。
在新约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
在新约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
四章第七节，
十章第七节，
四章第
七节，四章第七节，
他就讲到，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
他求那些他告诉那些信徒，
他话俾我啲信徒听，
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
你们要谨慎自守，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很特别，我们基督徒要警醒。
第一件事好特别，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警醒，
我们预备要征战，
我们要预备征战，
这是我们祝福的一个开始，
这个是我们祝福的一个开始。
我们可以在比较，虽然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数点好像很一样，
我们比较的时候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数点好像很一样，
但是当我们比较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一些看不见他们里面的不同，
但我们比较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里面的不同。
第一次的数点是在西乃旷野，
第一次的数点是西乃旷野，
就是他们刚刚出了埃及，
就是他们刚出埃及，
然后他们建立会幕，
建立会幕，
然后他们来学习律法，
学习律法，
最后他们就开始，神就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最后神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但第二次我们看到在摩亚的平原，
第二次是在摩亚平原，
实际上摩亚平原就是面对着这个应许之地，
实际这个摩亚平原就是面对着这个应许之地，
他们就是面对这个耶利哥，就隔一条约旦河，
就是面对这个耶利哥，就隔一条约旦河。
所以第二次这些的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大门口，
所以第二代这些以色列民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这个大门口，
神要带领他们进去，
神要带领他们进去，
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这个时间也不同，
所以时间都不同，
这从第一次跟第二次已经差了四十年，
第一次到第二次已经差四十年，
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已经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
他们不但是已经接受跟神的同在，而是经历了神跟他们同在的祝福，
他们不单止经历神的同在和神同在的祝福，
他们也看到了人性的软弱和失败，
看到人心的软弱和失败。
所以这一次这个两个有一些不同，
所以一次这两个有点不同，
这也是对第二代以色列民这个数点带来的一个新的意义，
这个都是对第二代以色列民的一个数点带来的新的意义。
另外我们来比较第一次跟第二次，我们会发现很特别，
令我哋嚟比较第一次同第二次，会发现好特别。
第一次，你看这个在整段经文里面数点的顺序，跟第二次跟第一次是一样的。
在整段经文入边数点嘅顺序，同第一次同第二次系一样嘅。
在整个十二支派里面，只有以法莲跟玛拿西换了一个位置。
十二个支派入边，只有以法莲同埋玛拿西系换咗个位。
其他都一模一样，这个顺序来数点他们。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顺序来数点，
没有缺一个支派，
没有缺一个支派。
这就是神的保守，
这个就是神的保守。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的后裔，
他的后裔，
神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
神要将他们带到应许之地。
所以这个应许对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这个应许是对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
另外我们看到这两个支派里面，虽然有些支派多有些支派少，
我们看到这十二个支派里面，虽然有些支派多有些支派少，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总数很特别。
但看到这个总数很特别，
在第一代的时候数点的时候可以打仗的是六十多万人，
第一代数点的时候可以打仗的是六十几万人，
现在到了第二代，
现在到了第二代
还是六十万多
人，依然是六十万人多，
只差了一千八百多人，
只是差了一千八百多人。
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
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
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
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
前面第一次第一代所当时数点的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还有摩西，全部都倒闭死亡了。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数点第二代的以色列民的时候，第一代那些除了约书亚、摩西和加勒，其他全部人都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旷野的环境那么的恶劣，
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旷野的环境那么恶劣，
虽然他们好几次的犯罪，
虽然他们好几次的犯罪，
神也刑罚他们，
神都刑罚他们，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第二代的以色列民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却保守那些进去的这个军队仍然跟以前一样。
但是虽然他们犯罪，神都惩罚他们，但到第二代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可以打仗的人数依然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信实和慈爱，
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信实和慈爱。
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
有时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
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跟以色列人差不多，
有时我们都觉得我们跟以色列人差不多，
因为我们也常常犯罪得罪神，
因为我们都时常犯罪得罪神。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如果按我们的行为，
我们有时会想，如果按我们自己的行为，
我们真的不配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真的不配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因为我们有时常常我们不听神的话，
因为我们时常不听神的话，
我们按自己的心意而行，
我们按自己的心意而行，
所以好像我们本该是要被刑罚的，
所以我们好像本该是被刑罚的。
但是在我们基督的经历里面，
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他的祝福，他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和恩典。
我也想到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
我亦都谂到耶利米哀歌入边，
先知在一个非常困境的当中，
先知喺一个困境当中，
他就讲到了我们不自消灭，
佢讲到我哋不自消灭，
他说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系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
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嘅恩典。
昨天晚上我们是一起聚餐纪念松堂千堂十九周年，
昨晚我们一起聚餐来纪念中恩堂千堂十九周年。
我们知道松堂十九周年前的千堂也是对松堂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知道十九年前中恩堂的千堂对于中恩堂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好像也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迦南美地，
好像都是进入一个新的迦南美地，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敬拜赞美，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敬拜赞美，
真的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
因为神不但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神不单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神也带领我们十九年这样的走过，
神也都带领我们十九年这样的走过，
虽然有软弱有失败，
虽然有软弱有失败，
但我们每一次的 千堂的纪念就在提醒我们神不离不弃的爱。
但我哋每一次千堂嘅纪念就系喺度提醒我哋神不离不弃嘅爱。
他看顾保守我们。
佢看顾保守我哋。
所以真的，我们昨天在一起，虽然是聚餐，但是我们真的心里充满了感恩。
我哋琴日喺一齐，虽然系聚餐，但我哋心入边充满感恩。
因着神，使我们可以重新的站立。
因着神，我哋可以重新站立。
因着神，当我们面对有些低落的时候、沮丧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安慰。
因着神，我哋面对一啲低落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去面对。
所以这个昨天的聚会也在提醒我们，真的我们要珍惜松恩堂，神在地上给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属灵的家。
昨天的聚会都提醒我们，真的要珍惜神在地上藉着众恩堂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要回应，
我们要回应，
我们不是领受恩典，
我们不单止领受恩典，
我们要为神做见证，
我们要为神做见证，
我们要为神而征战，
我们要为神去征战，
打美好的仗，
去打美好的仗。
另外在这个数算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在这一次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数算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神怎么样来预备他们？
神如何去预备他们？
在这里看到神来叫他们预备承受产业。
这里神叫他们去预备承受产业。
在第二次的这个数点里面，
在第二次的数点里面，
我们会发现跟第一次是有些模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发现和第一次有些模式是不同的。
第一次的数点，
第一次的数点，
他们就数这个这个整个一族的人，他们有多少的这些能够打仗的人？
他们会去数点整个族的人有多少可以去打仗。
但是他们这里特别的列出了很多他们的族群，
但这里特别是列出很多他们的族群，
而且很细致的在哪个家室里面，
并且是很细致的在哪个家室里面，
所以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详细。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要这样详细，跟前面一次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会这么详细和之前不同呢？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后面的经文，
但如果我们 仔细去看后面的经文，
原来这一次的数点跟前面一次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会发现原来今次的数点和之前有个不同的地方。
上次数点好像他们主要是为了预备去征战，
上一次的数点好像主要是为了预备去征战，
但是这一次不但需要进入迦应许之地要预备征战，
但今次不单只是要预备征战进入应许之地，
而且神已经为他们计划进入迦南美地之后承受产业如何的分配，
并且神已经为他们的计划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如何去分配个产业。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在后面的53到54节的经文里面，
因为在后面53到54节经文里面，
就讲到了一个分地的原则，
就讲到一个分地的原则。
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的他们12个支派，
虽然有很多不同的12个支派，
而且有很多是一些不同的宗族，
并且有很多不同的宗族，
但是神告诉他们有一个原则，
但是神告诉他们一个原则，
就是人多的就多分给他，
就是人多就多分，
人少的少分给他，
人少就少分。
但是又很特别，不是按照人多就可以拿最好的地方，
但是很特别，不是按照人多就可以拿最好的地方。
在这个地点里面，
在地点里面，
神说你们可以研究，
神说你们可以研究，
就是由神来决定，
就是由神来决定，
让神来安排，
让神来安排。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好像今天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些原则，
好像今天都是我们教会的一些原则。
教会我们要讲公平，
教会我们要讲公平，
我们不能偏待人，
不可以偏待人，
我们不能这个好像弟兄姐妹当中不一样我们就有不同的眼光，
好像弟兄姐妹当中不同就有不同的眼光。
神要我们用爱心全部的用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弟兄姐妹，
神要我们用爱心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弟兄姊妹，
但是我们又跟世界上完全的公平不一样，
但我们又跟世界上完全的公平不同。
在教会不是只讲公平，
在教会不是只讲公平，
而是我们也讲恩典，
我们也都讲恩典，
我们讲爱心，
我们讲爱心。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分配的原则，
啊，这个都是给我们个分配的原则。
这也是我们将来以后到天上，我们相信也是神一样，他按照他最美好的为我们来预备。
我们相信将来到了天上都是一样的，神会按照他最美好的为我们预备。
啊，在这里这个基业，我们看到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因着救恩得到了在基督里面他给我们属天的基业。
这里基业我们就看到新约里面都应许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神都为我们预备了属天的基业。
啊，在圣经里说到我们在基督，他在基督里，神给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地上各样属灵的恩赐。
圣经里面说到这个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地上一切属灵的恩赐，
就是属灵的福气，
就是属灵的福气。
他把这个福气赐给我们，
他将这个福气赐给我们，
按照他的预定，
按照他的预定，
将万事应验在我们里面，
将万事应验在我们里面。
另外他告诉这个承受基业，他说要按照宗族各个支派的名来承受为业。
另外他讲到这个要按住宗族各支派的名来承受为业，
也就是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所有的人，
也都是说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所有的人，
也他就是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后裔，
就是他应许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
所以在这次的数点里面，
所以今次的数点里面
也特别提到了他们没有以前碰到的问题，
也都特别讲到他们没有以前碰到的问题。
因为在犹太的这个他的律法里面，一般是承受产业是男性的，是儿子。
因为在犹太的这个律法文化里面，是一般是儿子来承受这个产业。
好，所以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叫希罗非哈的这个支派的人，他却没有儿子。
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希罗非哈这个支派，他们没有儿子。
所以他们碰到了一件事情，怎么样来分配他的产业。
这里就提到他怎么这个遇到的一个问题，如何来分配产业。
我们看到后来虽然在原来的律法里面没有，但是神特别的为他们来处理。
虽然在原来的律法里面没有，但是看到神特别是为他们来处理。
神又告诉他们，神不会忘记，仍然会把神给他的基业赐给他们。
神就告诉他们，神不会忘记，依然是将神赐给他们原来的这个基业是赐给他们。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一个宗派里面有讲到一个特别的，就是利未支派。
在这些宗派里面还讲到一个特别的，就是利未支派。
利未支派本来神告诉他们，他们是专门献给神来服侍神的。
利未支派是原本神要他们特别是奉献给神来侍奉神的。
对啊，他们本来在以色列当中是 没有这个产业的。
他们原本在以色列当中是没有产业的。
但是你看神怎么样，神仍然数点他们。
但你看到神在这里仍然是数点他们。
因为虽然他们不承受土地，
虽然他们不承受土地，
但是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他们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仍可以承受这个神会给他们一些的产业，
他们仍可以去承受一些神要给他们的产业。
人被数点，
人被数点。
我们知道后来虽然他们没有分地给他们，
我们知道后来虽然没有分地给他们，
但是神预备了各个支派要把这个地方专门给他们居住。
但神预备了各个支派是专门留出地方给他们居住。
啊，除了就是后来他们承受了48座城。
后来他们是承受了48座城。
虽然不是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土地，
虽然不是他们所拥有的土地，
但他们可以归他们来居住，
但可以归他们来居住。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真是充满了丰富。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
因为他应许亚伯拉罕要把所有的祝福赐给他的后裔，
因为他应许亚伯拉罕要将所有的祝福赐给他的后裔，
因为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些的祝福，
因为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些祝福。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更看到神的信实，
但在这里我们更看到神的信实。
他以他永远的爱一直的持守他所给子民的所有的应许，
他以他永远的爱一直去持守他给他子民所有的应许。
第三，在这个 这次的分地里面。
第三是今次的 分属点里面
。
属点入边。
另外，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属点当中，神也告诉他们要牢记神的恩典。
另外，在这次的数点中，神都告诉他们要牢记这些恩典。
这也是神的子民真正能够承受产业的关键。
这个都是神的子民真正可以承受产业的关键。
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段的数点里面，
我们知道在一段的数点里面，
特别提到了一些很多特殊的一些人物，
特别提到一些很特殊的人物，
好像大贪亚比兰，
就好像大贪亚比兰，
他是本来是流变之派的，
原先是流变之派的，
他们曾经跟可拉一伙，他们一党的人一起来抵挡这个神，
他们曾经和可拉一党的人去抵挡神，
他们挑战摩西亚人的权柄，
他们去挑战摩西亚人的权柄，
所以等于在挑战神的权柄，
等于在挑战神的权柄，
结果我们看到这一族遭到了神非常严厉的刑罚，
结果我们看到一族的人遭到非常严厉的刑罚，
当时神在他们的脚下把地开了，
当时神在他们脚下将地打开，
把他们全部都吞灭了，
将他们全部吞灭，
但是在这次数点的时候，
但是在今次的数点当中
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
他说然而可拉的种子没有死亡，
然而可拉的种子没有死亡。
我们知道诗篇很多都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
我们知道诗篇很多都是可拉的后裔写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原来神借着这两个人物在告诉神是何等的恩典，
原来神藉着这两个人物在说我们知神何等的恩典，
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在圣经里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犯罪，
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义人，全部都是犯罪，
罪的工价是死，
罪的工价是死，
这个意思就是原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痛苦原来就是我们该受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来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这个刑罚痛苦我们本身该受的，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但我们没想到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竟然甘愿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竟然甘愿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要因着他的死来使我们人类有出路，
因他的死使我们人类有出路，
只要我们信他，
只要我们信他，
他就会应许把他复活的生命就给了我们，
他就会应许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另外在这一个数点里面也特别提到了犹大的两个儿子，
另外今次的数点里面都特别提到犹大的两个儿子，
特别提到他们的名字儿和儿男，
特别提到他们的名儿和儿男。
我们很多查经小组都来读过这一段的这个创世纪里面特别介绍的这个犹大的一个插曲，
我们很多查经小组里面都读到过创世纪里面一段是去介绍犹大的儿子的一段，
讲到他的两个儿子，
讲到他的两个儿子，
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神就刑罚他们，
神就刑罚他们。
但是我们会发现虽然犹大好像这两个儿子非常的不讨神的喜悦，
但我们会发现虽然犹大这两个儿子不讨神的喜悦，
但是最后因着一个外邦女子，
但最后因着一个外邦女子，
她延续了犹大的后裔，
她延续了犹大的后裔，
更没有想到在这次数点当中，
更没有想到在这次的数点当中，
犹大总共有76500个人，
犹大族总共有76500人，
在整个十二支派里面他们是最大的，
在整个十二支派里面他们是最大的。
神不断地在告诉他的子民你们要思想神的恩惠，
神不断在这里说给他的子民听要思想神的恩惠，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如何的他怜悯看顾你，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如何去怜悯看顾你。
另外这里也讲到两个连犹这个是祭司亚伦的后裔，他有两个儿子叫拿单和亚比户，
这里都特别讲到祭司亚伦的后裔有两个仔，一个叫拿达，一个叫亚比户，
特别提到他们本来他们是祭司，结果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按神的命令去行，立刻就被神击杀死了，
特别讲到他们原先是祭司，但他们在这里 献燔火的时候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行，就即刻被击杀死了。
但是现在利未，神告诉他们，现在数点有23000个人。
但依家利未人中数点的时候，依然有23000人，
比第一次还多了1000多个人，
比第一次还多了1000多人。
我们也知道神纪念利未族，
我们也都知道神是纪念利未族，
虽然他们不配。
虽然他们不配，
但是神不断地来纪念，
但神不断地纪念。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神在这一个数点里面最后，
神在这段整个数点里面的最后
讲了一个特别的信息，
讲了一个特别的信息，
实际上在让他们体会第二代的以色列民是多么的恩典，
让他们来体会第二代的以色列民是多么恩典。
因为他讲到在这一次被数的人当中，
因为他说到在一次被数的人当中，
除了加勒跟约书亚，
除了加勒和约书亚，
当然我们也知道可能也包括摩西，
当然我们都知道可能包括摩西，
他说没有一个是第一次数点的人，
他说没有一个是第一次数点的人。
我们看到真的是这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虽然人不信，
虽然人不信，
我们人悖逆，
我们人悖逆，
但是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子民，虽然因为他们犯罪，这个神的应许会推迟。
我们看到神的子民，虽然他们犯罪，神的应许会推迟。
但是无论如何，神还是成就他对他亚伯拉罕和他立约子民的应许。
但是无论如何，神都是去成就他对他亚伯拉罕的子民的立约的应许。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儿女，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儿女，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实际上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道路，
实际上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完全全新的道路。
神也应许我们，
神也都应许我们，
他不但应许今天与我们同在，
他不单止应许今天与我们同在，
而且他也预备我们的永恒，
并且他都预备我们的永恒。
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
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
他叫你们不要心里不要忧愁，
他叫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他说你们信神，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亦都当信我，
因为在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住处，
在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住处。
他说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知了。
耶稣告诉他们他要死，
耶稣告诉他们他要死，
他要复活，
他要复活，
他要升天，
他要升天，
他要再到父神的那里，
他要到父神那里。
他说原来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
他说原来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
他说我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他说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他说我将来再要接你们到那里去，
我将来必要再接你们到那里去。
这就是神丰盛的慈爱，
这个就是神丰盛的慈爱。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爱到底，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爱到底，
他要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多么的长阔高深，
他要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多么的长阔高深。
在传统的西方婚礼的习俗里面，
在传统的西方婚礼习俗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当时他要新娘预备这个婚礼的当天要穿4样东西，
就是婚礼的当日新娘要预备着4样的东西。
第一个是要你要穿一件是旧的东西，
第一是要穿一件旧的东西，
或者另外呢是一件新的，
另外是一件新的，
你还要穿一件是借来的，
还要穿一件借来的，
还要不定穿，就是带有一样东西，另外呢还有一件是蓝色的东西，
另外就是一件蓝色的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个原来这4样东西有它特别的意义，
原来这4样东西有它特别的意义
原来在婚礼的时候，
原来在婚礼的时候
叫你你要准备一样是旧的这个东西，
准备一样旧的东西。
他就告诉你原来这个婚姻跟原来过去也会有连接的，
原来这个婚姻跟过去都是有连接的，
是你过去的一个继续延续，
是你过去一个继续，
另外也要一个新的东西，
另外要有新的东西，
是象征的你一个全新的开始，
是象征一个全新的开始，
一个新的婚姻，
一个新的婚姻，
新的希望，
新的希望，
新的祝福，
新的祝福。
另外要借，有一个借来的东西，
另外有一样借来的东
西，他说原来有一些是朋友给你带来的延续的祝福，
原来这个是朋友带给你的一个延续的祝福，
好像是朋友那里虽然借来，原来你来纪念他将会来祝福你的婚姻，
就是朋友而来的祝福的婚姻。
当然这个蓝色，
当然这个蓝色
，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婚姻他们都穿这些蓝色的服装，
我们看到今天婚姻很多都穿蓝色的服装，
蓝色代表了纯洁和忠诚，
蓝色就是代表纯洁和忠诚。
有一个学者把这次的就是数点人数，
有位学者将今次数点人数，
他说就好像是一个婚姻，这个传统的婚姻里面的一个象征，
就好像一个传统婚姻里面一个象征，
带着一些旧的东西，
带着一些旧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新一代的以色列民，
因为我们知道新一代的以色列民，
原来他们承接了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们承接了亚伯拉罕的应许，
不是他们现在有的，
不是他们现在有的，
是神 在他们之前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要成就的，
是他们之前已经是应许亚伯拉罕要成就的。
另外一个新的，
另外一个新的，
就是他们要意识到他们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
他们要意识到他们是新一代的以色列民，
已经不再一样，
已经不再一样了，
他们在神里面，
他们在神里面
要成为一个新的人，
要成为一个新的人，
他们跟神有新的关系，
要跟神有新的关系，
新的信心
，
新的信心，
新的信心，
新的经历，
新的经历，
开始一个崭新的人生，
开始一个新的人生。
另外他也是我们知道神也预备了一些他们原来一些属灵的长辈，
另外神都预备一些原先属灵的长辈，
好像摩西，
好像摩西，
好像约书亚，
好像约书亚，
好像加勒，
好像加勒，
是那些信心的伟人，
就是那些信心的伟人，
这些人成为他们的祝福，
这些人成为他们的祝福，
成为他们的榜样，
成为他们的榜样，
他们要带着这个属灵的遗产一起进入到新的迦南美地，
他们要带着这些属灵的遗产是进入这个迦南美地。
当然最重要第三个，他们也带着蓝色的进去，
另外最重要的，他们都带着一个蓝色的进去，
就是他们跟神约的关系，
就是他们与神的约的关系，
他们对神的忠诚，
他们对神的忠
诚，带着这一份的感恩，
带着一份感恩，
开始他们一个新的一个人生，
开始他们一个新的人生。
我想这几个方面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属灵旅程的一个经历，
我想这几方面都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一个属灵旅程的一个经历。
今天很多人在说到底我们信基督教有什么好处呢，
今天很多人在说究竟我们信基督教有什么好处
，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想好处，
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好处，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好处，
但却没有想到怎样可以得到这些好处。
今天基督徒不是在想你要成就你自己的愿望，
今天基督徒不是要去想我们要成就自己的愿望，
而是神要带我们进入到用他的方法如何去发现这样的祝福，
而是神要带领用他的方法带领我们进入去发现他怎样，让我们经历这些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信徒有两种很多截然不同的，
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信徒，
有些人对信仰非常的远，
有些人对离信仰很远，
但是有些人他们对这个信仰很多人，你怎么这么虔诚，
很多人对信仰是很虔诚，
到底是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
实际上一个蒙福的人生，
实质上一个蒙福的人生，
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个秘诀，
只是有两个秘诀，
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人最难做到的，
这个都是我们人最难做到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信，
第一件事就是信，
你要相信这位你所信的是那位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
你要相信这一位你所信的是那位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
是全能的神，
是全能的神，
你靠什么方法能够来经历到他的祝福，
你靠什么方法可以去经历到他的祝福，
你要信他，
你要信他，
唯有信他的，
唯有信他的，
你会经历到他的恩典，
你会经历到他的恩典，
你也会看到他的 给你的祝福，
亦都会睇到佢俾你嘅祝福，
看到他的作为，
睇到佢嘅作为。
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
实际上也是信的一个回应，
实质上都系信嘅一个回应，
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拦阻，
亦都系我哋基督徒一个拦阻。
信仰要我们借着信，
信仰就系要我哋藉住信，
也就是我们不但听他的话语，
就系唔单止听佢嘅话，
我们要把他的话行出来。
亦都将佢嘅话行出嚟。
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
呢个系我哋基督徒生命嘅根基。
在我们平安稳妥的里面。
喺我哋平安稳妥嘅入边。
我们看不出来哪一个好像生命更好。
我哋睇唔出嚟边个嘅生命更好。
有的时候是表面的。
有时系表面嘅。
但是如果你能够全然的信靠他。
但如果你可以全然嘅信靠佢。
你相信神。
你相信神，
你与神有这样的关系，
你与神有这样的关系，
然后你第二个，你愿意顺服，
第二你愿意顺服，
你愿意遵行他的话，
你愿意遵行他的话，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那时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
当我们在经历风雨的时候，
当我们在经历风雨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个生命的宝贵，
我们就发现这个生命的宝贵。
我们相信神借着数点以色列民，
我们相信神藉着数点以色列民，
要我们更加的能够认识他，
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认识他，
并跟他建立关系，
并跟他建立关系。
相信今天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挑战，
相信这个都是今天他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挑战，
但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但亦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但是怎么可以做到，
但是怎样可以做到，
这两件事情靠你是做不到的，
这两件事靠你是做不到的，
因为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罪恶死亡，
这个得胜的能力，
这个得胜的能力，
神已经临到我们当中，
神已经临到我们当中，
他已经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他已经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他在我们里面，
他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也在他里面，
所以当我们也都在他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
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走一条信心的道路，
走一条信心的道路，
也经历神更大的祝福，
也都经历神更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